好，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也感谢你们的邀请，让我可以有这个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神的信息。我没有什么机会到 Pleasanton 来，我曾经来过一两次了，不过都是来这里附近看一看啊，没有到教会来过，所以感谢主。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在一起来敬拜主。我们属主的人每个主日就是到主的面前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敬拜他，一起来领受他要给我们的恩典，那这是何等的美好。很高兴，非常的欢喜啊，非常欢喜。我相信大家也跟我一样，有一个期待的心，有一个喜乐的心，我们要求神每一次在一个礼拜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从主的面前开始，让我们这个礼拜就有一个很好的开始，他给我们力量能够行过这个礼拜的每一天啊，每一段时间，他的恩典都要与我们同在。开始前我们来做个祷告，请大家一起低头，我们仰望主。感谢恩主，让我们能够在这里一起敬拜你，一起来称颂，用一个喜乐盼望的心在这里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敬拜。我们感谢主，因为你给我们这样机会，就是你知道我们的需要，我们需要常常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来思想。主啊，我们需要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敬拜你，一起来领受你的恩。今天在这里我也求主施恩典给我们，到你面前的每一位，在你面前服侍的每一位，因为我们看重与你的相交，我们就求主你，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心，你就赏赐更多的恩典给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要仰望你。今天在这里我们要学习主你自己的话语，求主加添力量，帮助孩子在自己的传讲，也帮助所有在主面前的弟兄姊妹。主啊，你赐给他们一颗心能够慎思明辨，并且能够谦卑的来思想主你借着圣经要告诉我们的。求主在我们当中你自己圣灵来做感动的工作，教导的工作，祷告祈求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要讲的主题是分外殷勤啊，这个是讲到我们信仰的路程应该怎么样。我常常觉得我们属主的人，我们走上这条信仰的道路，好像是我们出去践行或是走山啊，我想大家都有这个经验了啊。天气好的时候出去跟家人跟一些朋友一起去走山去践行，大家知道践行或者去什么地方，我们都有一个起点，有个终点。那在这条路程上面，这段路程里面呢，我们要前进，我们有时候要休息一下，然后再继续前进。那当然我们有目的地了，不过我们在这个沿路当中，我们这个旅程当中呢，我们就已经在欣赏，对不对？我们这条旅程在走的时候，这个无论是山野啊，无论是路旁的花草啊，都让我们心旷神怡。但是很重要一点就是说，不管你刚刚开始或是在路途当中或是快到终点了，我们行路的原则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要能够有恒心，我们要忍耐，因为这条路也许我们践行的路是很短，有的是很长的，你一定要有足够的体力要能够走完全程。在这个行路当中呢，我们有时候要休息一下，我们就是要加添心力，但是原则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不停止啊。虽然美景很好，但是我们不会停在那边不动了，不走了， 我们可以休息一下，但是休息完了还要继续前进。我们信仰路程也是这样子，有起点，我们有信心的起点，我们有终点，但是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行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这个旅程当中，我们一样是要有信心，要有耐心，要能够持续。我不晓得大家弟兄姊妹们在你的人生的信仰的旅程情况如何，但是不管是初步是进步，我们说初步就是我开始行走了，进步就是我持续的行走，原则是一样的。开始的时候我们要有信心，信心开始踏上这个旅程，我相信神帮助我能够走这条路，如果走得好，我走上旅程之后，我还需要神继续的加添我信心，给我毅力，给我体力，给我有耐心，能够持续的在这条属灵的道路上面持续的行走。所以初步跟进步是一样的，重点是我们一定要有心，无论是信心，无论是恒心，都是要心，有心有就是有行动，所以我们不停止，我们这条路是持续往前走的。虽然有困难，但是困难是有的，不过在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的让我们喜乐的事啊，让我们心情非常高兴非常喜悦的事情，原则是一样的。所以重点是我信了主了，我这条路上继续行走的时候，我需要神来帮助，给我信心，给我耐力。有心很重要，有心很重要啊！各位，你想想看，当你来到主的面前，你信主的时候，你是怎么信主的？是不是因为你有一个心，你有心想要去认识这位神？主耶稣讲嘛，他说你们要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所以重点说你们要这样子做，所以我们要这样做，我们祈求他就给我们了，我们要寻找。所以这表示一个是有心的人，当一个人有心的时候，神就把门打开，让他能够得到，让他能够看到，看到什么？得到什么？看到这个天国是神要给的，得到什么？得到神要给的丰盛的生命。所以很重要一点就是说我们要有心，我当初信主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其实我在信主之前好几年，有人邀请我到教会去，我去了，但是因为我没有心，所以呢我在地上听牧师讲道，听诗歌，在我身上完全不发生作用。后来我查经一段时间以后，我突然发现基督教信仰很好，基督徒他们所想的是有一些他们的观念是我没有办法去想得到的，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有点这个心呢，想要去认识去寻找。当我这样做的时候，神就继续感动我，让我可以看到，让我慢慢的能够思想到我需要这个救恩。所以很重要是要有心，有心让我可以进入这个信仰的门，有心也让我能够在这个信仰的路途上能够持续的在行走，讨他的喜悦。我感觉我们的神是太伟大，这个神的恩典是太浩大，我们实在是不配，我实在是不配。那这是当我信主以后认识到以后，我才感受到。有时候我在想到主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他讲了一个筵席的比喻，大筵席的比喻。他说有一个人，他摆设了大宴席，那事前当然就请了很多人去赴宴，结果大宴席的那一天到了，时间到了，所有被邀请的人都一口拒绝，说他们有他们的事情都不去了。结果呢，这个主人就打发仆人说，你到路上去，到大街小巷 找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把他们通通叫来，来赴我的宴席。就这些人都到了，这些人是不配的。但是神他怜悯，他给他们恩典，邀请他们，这个主人呢，邀请他们去。这个不配的人，这一群人进到这个漂亮的皇宫里面，跟尊贵的主人在一起，在那里吃饭。我觉得我们就是这样子，在属灵上我们是贫穷的，我们是残废的，我们是瞎眼的，我们是瘸腿的。所以我们到主的面前是觉得很不配，这个尊贵的主他接纳我们很不配的。但是我们要了解，我们虽然不配，但是主他不希望我们永远是这个样子，永远是贫穷的，永远是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吗？神不希望这样子，他要给我们，所以他要我们从贫穷变成富足。我们残废的身体可以完全健全，我们瞎眼的可以看得到，我们属灵上是瞎眼的，但是在主人面前他希望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眼睛健全，看得到属灵真理。我们原来是瘸腿的，但是神要让我们可以腿能够完全健全起来，可以走路，可以行路，可以行动。这是神对我们的期望，也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否则的话我们就很羞愧了。原来是这么不好，但是我们到主人面前最后进到天国里面还是那么一贫如洗的话，我们就很惭愧了。所以神希望我们能够改变，能够不同，能够跟以前完全不一样。我们需要改变，但是怎么样可以改变？还是一样，原则一样，就是要有心。你要有心，有心就会认真，有认真，能认真就会改变。所以我们需要到主面前，我们信了主了，我们继续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需要神给我们恩典，我们需要神的恩典。但是很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一个心愿意去追求。所以彼得在他的后书里面一开始就讲，刚才我们念了，刚才我们有没有念？念了哈，没有念啊，只念了一段，好像听到主席那一段，我们来念这一段好不好？彼得后书第一章，刚才我们的主席啊，主席司会念了几节啊，五节、第六节、第七节哈，我们现在从第三节开始念好不好？三节念到第十一节，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到第十一节。找到以后，我想请大家一起来念，我不念好不好？请大家来念，找到了没有？找到了哈，我要看一下时间。好，知道了哈，找到了哈，我们一起来念，请神的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地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了，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 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地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感谢主。后来我跟你们讲，因为我发觉念得不太齐，所以我们一起来念得很好，念得很好。感谢主。在这里大家注意第五节跟第十节讲到殷勤，说了两次，一个是分外的殷勤，第十节还讲到应当更加殷勤。我们刚才讲要认真，要有心，要就是要殷勤，而且不只是普通殷勤哦，是分外的，要更加的殷勤，意思说殷勤还不够了，要超过你所认为的殷勤了。追求是要这样子，要分外殷勤，要这样子才能够表明什么？你看第十节，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哦，要这样子才能够表明神的拣选和恩召是确实的。所以我们怎么表明神的确拣选了我了，神给我的救恩了？要分外殷勤，要表明出来。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当彼得在讲这个的时候，他是告诉门徒们，告诉所有属耶稣的门徒们，你们要分外的殷勤，追求属灵上的长进，来表明你们真的是得到神的恩召和拣选。哦，很重要啊，很重要。所以我们都要提醒，受提醒啊，我们要反省自己在主面前的光景怎么样，我们是不是分外殷勤呢？那在这段里面我跟大家讲三个重点。第一个是提到为什么要分外殷勤的追求长进。因为你看第五节这边讲，正因为这个缘故，下面讲的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追求，但是正因为，所以前面讲一个理由。所以第一个，第四第五节就讲，第三第四节讲到我们为什么要分外殷勤的追求长进。第三第四节这边讲到说，神给我们两样东西，两个赏赐。第一个赏赐是什么？是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了。这个是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情，一切跟这个有关系的，跟生命有关系的，跟金钱有关系的。什么叫生命跟金钱有关系的？生命，什么是生命？我们信主以前，我们都不知道什么叫生命的了。什么属灵生命？在地上生过一生就这样子就结束了吧？什么叫属灵生命？从来不知道，从来不晓得，我们没有这个观念的。但是神怜悯我们，让我们原来是从死亡的一个状态里面，我原来是死的，在属灵上是死的，他让我们活过来，让我们能够看到，哦，生命是这样子的，原来是有一个属灵的生命，原来人不是在地上过了一生，几十年结束以后就这样子没有了，原来我们有一个属灵的生命，我们有灵魂的，我们的灵魂不会跟我们的肉体一起死亡的，它还是存在的。而且问题是在什么地方存在啊？神让我们看到，我们如果信他的话，我们就跟我们的这位创造宇宙的神永远同在，在永恒里面跟他永远同在，这是生命的事情。我们有了生命，我们跟主有一个连结了，跟主一个连结了，对永生的主一个连结了。我们原来是没有连结的，我们的灵是在死亡当中，但是现在有了连结了，他的怜悯他恩待我们了，我们也知道生命的价值在哪里，不是在名，不是在利，而是在神面前被他看作宝贵。我们的生命在神面前怎么样？在神眼中是一个有价值的，不是我们人的那种想法，不是我们人的想法，是神他怎么看我有价值，是有价值的。就比方说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能够给人有多少的帮助，真正的属灵上的帮助，很多有需要的人，我们有没有尽我们的力量，尽我们能力去帮助他们，很多在痛苦当中的， 很多人患忧郁症，没有希望，没有明天。对象人我们有没有给他帮助？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在哪里？我们的价值在什么地方？我去之后才发觉，哦，很多人他实在是没有真理，他们生活在黑暗里面了。现在这些同性恋，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子？很多人就责骂，的确，他们是有问题啊。但你从另外角度来看，他们为什么不会有一个正面对的想法？因为他们是生活在死亡当中，他们灵性是死亡的，他们是照自己的想法去做的。但是我们是多大的福气啊！我们如果没有信主的话，我们可能也是对那些无所谓啊。但是我们有了生命了，我们可以看到，因为神给我们真理，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们已经看到神给我们的价值，我们得着了这些。神赏赐了这个给我们生命，神来赏赐什么？进迁给我们，前进就是讲一个敬畏神，有一个敬畏神的生活。我们对神认识，这位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慈爱的。我们因此知道，怎么样是一个敬虔的人，怎么样是一个敬虔的生活。我们原来是没有什么道德标准的，我们道德标准就是我们自己定的，对不对？但是神给我们看到他的标准是什么。我们以前都觉得自己还算不错的人了、啊、虽然有些事情原来不喜欢的最后自己也做了，但是我们总会讲说，哎呀，我虽然这样做比我现在还好很多了，或者说我这样子只不过是50步100步的分别吧，差不多吧。我们总会找到理由，找到借口，为自己所做的事情让自己心里得到平安，得到安慰。但是这个是自己的标准，是自己的道德标准，但是在神眼中不是这样。神的标准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以前浑浑噩噩照着我们自己的标准来决定事情，但是我们得了主给我们的生命以后，我们不一样，我们了解到神的标准是什么，我们也只有在神的标准、神的要求下面生活，我们才能够得到神的福分。我们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有个敬虔的生活，我们了解这些了。我为什么会有这个认识呢？所以假如说，因为圣灵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荣耀和他的美德，所以讲到神的荣耀跟他的美德，因为我们认识用自己的美德、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我们认识了这些，因为神让我们认识到他的荣耀跟美德。哇，这个神荣耀怎么讲呢？神荣耀很难描述清楚，不过你从主耶稣在地上所做的事情，你可以稍微体会到神的荣耀是什么。在福音书里面有记载了35个耶稣所行的神迹，35件神迹。当然我们知道他在地上所行的神迹超过35个，所记载下来的35个神迹，你来想象这位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所做的那些神迹，我们看到都会讶异。我们现在只是读到我们觉得讶异。大家知道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是什么吗？记不记得？水变酒，很好，水变成酒啊，这个是一个值得改变的。现在谁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没有人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了、啊。开瞎子的眼睛，生来就瞎子，生来瞎子没有眼球的，看不到的，耶稣造了一双眼睛给他，创造了一双眼睛给他，好的眼睛。所以这个眼睛呢，一给他以后马上可以看的，不像我们小孩子刚生下来还看不清楚呢。所以神的创造难以相信呢、啊，还有好多神迹呢，五饼二鱼的神迹，行走在海面，呼风唤雨啊， 这都显出他的荣耀来。这位荣耀的主，我们认识到这位主是荣耀的主。好，这位主是美德的主，他有美德。福音书记载好多主的美德，但旧约也有了。我现在讲的耶稣基督到地上来，让我们看到他所做的事情。我想到当耶稣在地上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一个女人拿着一瓶香膏打破了，抹在耶稣的头，倒在耶稣头上，抹在他的脚上。那里记载说这个香膏很贵啊。然后那里记载说，这些门徒有些就很不高兴啊，不只是犹大哦，那里讲说他们呢，有些门徒不高兴了，说何必枉费这个香膏呢？这个香膏很贵啊，可以卖好多钱周济穷人呢、啊。大家记到这个故事吗？那耶稣他没有讲什么，耶稣没有讲什么。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忍耐，他的宽容。如果是我的话，我都气死了，这些没有良心的人，我现在就要死了。或者你们不了解我要死，你觉得我现在要做王了，因为王撒些香膏也没什么吗？你看耶稣在那里非常忍耐，这些跟随他三年多的这些门徒，他居然讲这些话。这个忍耐宽容的美德，当我们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心里受不受感动呢？还有犹大吧，这个要卖他的，一开始就知道要卖他的这个犹大，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让他坐在旁边。这个敌人呢，他要出卖我了，我还跟他讲话，不但这样子，还让他坐在我旁边吗？我都不要见他了。这个看到主耶稣基督所讲的，你们要爱仇敌，要为他祷告，这是主，这是神的美德。我们不是看到这些，我们了解到这些而被主所吸引，愿意去接受他，愿意去认识他，承认他是我们的主吗？所以我们到主的面前的确是因为这些。所以我们要想一想啊，也许你想一想，你是怎么到主面前来的？是不是这些吸引你到主的面前？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就非常的实在。你不是一些个人什么原因，你是因为最重要的是主吸引你嘛。大家也许你在跟神祷告的时候，跟主祷告的时候，神帮助了你，你知道这是一位大能的主，他可以帮助我，你被吸引了，应该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的主他用这个来吸引我们，继续，这位是荣耀的主，这位是充满美德的主，我们开始体会到这些生命跟进迁的事情。还有一个，神赏赐给我们什么？神赏赐给我们应许。第四节说，他将又宝贵又大的应许赐给我们。这个应许是什么？下面讲说，要我们能够跟神的信心有份。我们已经脱离世上的败坏，要跟神的信心有份了，跟神的信心有份，很自然嘛。我们是神的孩子，是不是？我们大家说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是神的女儿，我们是神的孩子。孩子都要像父母的嘛，孩子多少要像父母，对不对？这个有时候在个性上你会发现接近啊，不只是说外貌上面了、啊。那我们是，如果是神的孩子的话，我们跟神应该有性情上的一种相似的地方，对不对？这叫做跟神的信心有份。更实在来讲，就是说我们个人能够 慢慢的长成为一个基督的样子。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也是神的长子。我们是弟兄的话，我们要效法，我们要跟这个长子很像。啊，这是罗马书所讲的，神召我们来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把他的儿子模样放在那个地方，让我们可以去效法，让我们也成为所谓神的儿子，像神，在性情，在美德各方面像神。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可以的，当然也是包括期望，对不对？神应许给我们这个，我们可以得到，他也但期望我们可以得到了，所以我们能够照着神的期望去做，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这个对个人来讲，这对教会也是一样，教会整个教会要长成成为基督长成的身量一样，在各方面都丰富充足，让人看到这个教会，让人看到就愿意来亲近神。教会很好，教会对人的帮助很好，教会传讲真理很好，他们的站的立场很好，他们的道德的标准很高，让人可以被吸引。所以神给我们这些了，我们就要做。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应该做的部分是什么？就第五节到第七节后面讲了，橄榄的面嘛。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信心又加德性，有德性又加知识，加了又加，加了又加啊！我想彼得这么麻烦，全部加上一次讲完就算了吗？为什么加了又加？啊？哦，这个不是他麻烦了啊？也许你觉得麻烦了，但是有他的特别的用意在的，意思就是说每一样都很重要，每一样都很重要，每一样都特别拿出来讲。有了要加上这个，就加上这个，所以总共有几样？大家有没有算过？啊，有没有算过？没有算，赶快算一下。总共有几样？啊，总共有八样，加上去有七样，对不对？先有信心，然后再加，加了有了又加，加了又要加。有人说这好像是盖房子，盖房子啊，有信心开始，然后再往上再加一层德性。然后再加一层知识，一直一直往上加，可以这样讲了，因为是加嘛。不过呢，我想比较好的是这个是七根柱子，房屋的八根柱子，有了信心，信心的柱子，有德性的柱子，有知识，这八个都需要。一个房子要盖起来，要建好，它结构没问题，这八个都需要。我是这样看的，因为这八个同时要有了，不是有了一个以后再加上另外一个。你这个加的意思呢，就是有个动态啦，就觉得不够啊，不够，所以要往上，往里面再放进去，往里面再放进去啊。后面也讲得很清楚嘛。第八节是说你们要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啊，不会是说有了一个慢慢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所以一起都要有。当然开始的时候要慢慢的增加啊，慢慢增加，慢慢的成长。你有信心了，这个信心不是太大啊，开始有信心，开始小信了，慢慢中信了，慢慢大信了，是吧？慢慢坚信了哈，就慢慢成长，也是一样啊，德性也是一样啊，知识也是一样啊，慢慢增加，慢慢增加，开始这几样都要有了。彼得这个意思是这样子的，让我们注意这几个重要的部分，全部都要有，而且同时要进行的。信心开始，我们都讲了这八个，如果仔细讲的话，每一个可能至少讲30分钟，大家就准备一直到下午了。所以呢，我在这里就简单的讲几个，好不好？刚才讲的这个，我想看到知识方面好了，刚才德性稍微讲了一下啊，讲一点德性好了，讲到德性。德性刚才讲的就是道德标准了，因为神看我们，不是人看我们，人看神是从我们来看的，人先看到我们，才看到神的，所以 所以外人是透过我们来看神的，我们等于是神的见证了。所以如果我们在人面前的表达说给他们的感受不好的话呢，他们就认为你这个神也不怎么样。所以这讲的德性呢，其实这个字呢跟前面讲的神的美德是一样的字，一个字。别人怎么能够看到这位神是有美德的神，要经过我们呢？所以我们的德性很重要，德性是我们道德标准，我们在神面前见证怎么样，好不好？有的，我觉得一个很不幸的事就是，在美国，至少在美国了，我读到一些的资料，讲到美国的教会，教会里面的道德水准跟外面差不多了。他从几方面来做过统计啊，差不多了。那我觉得这个是很悲哀的事情。以前可能不是，以前教会被当作是社会的良心。这个社会有什么问题？看看教会，教会的看法怎么样？现在比较这个比重越来越低了，因为教会里面的看法跟外面差不多了。我们华人教会可能在美国比较保守一点啊，西方教会很多就比较已经随便，所以有那么多道德上的问题嘛。整个国家整个社会，这个道德的标准一直往下滑。大家知道是什么原因？教会其实没有做到应该做的。那我们在主面前，我们属主的人，我们就是做主的见证，我们就见证主的荣美。我们如果没有的话呢，就让外面的人看不到我们到底跟他们有什么不同样不同。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有一个人他问一个朋友，一个朋友，这个朋友说你要信耶稣了，因为信耶稣就上天堂了，跟他劝了很久。他后来说，信耶稣上天堂是吗？不信的呢，去不了。那他就说，某某某他信主了吗？那这个朋友说，他信主了。那他是到天堂去了，对呀。那他就说，他如果去的话，我就不要去。当然，我不是说这个人的看法是对的，因为有时候基督徒会给人家误会的嘛。这只不过说表明我们所做的，如果做到我们应该做的，有好的见证，我们就不会妨碍人去接受主。怎么样能够不妨碍我们的德性？我们在人面前的表达，我们是不是有这些美德啊？美德大家知道，可以数出很多了，大家了解。圣经上讲了很多，你越读圣经越了解所要求的是什么。加太书五章那边讲到圣灵的果子，这些就是了。我们有时候常常要靠这个来衡量一下自己在这方面有多少啊。我们要追求在德性上追求有神的美德，在知识上面要追求，所以讲说有德性要知识要追求。这个知识呢，其实我觉得可以有两个层面了，两个层面，一个是头脑上的认识，头脑上的认识；第二个是讲到经历。头脑上的认识表示说，比方说啊，你读圣经，这个圣经的知识，你对主的话语的了解，这可能是头脑上的知识。哇，神的真理太丰富了，所以我们要研究圣经，因为神的真理都是在圣经里面，我们要研究圣经。圣经很奇妙的，这个奇妙在于，不管什么人去读它，都可以读懂。都会读懂，但是要去懂得更多的话，你还必须一直去研究，必须去了解。不管什么样的阶层的人去读，可以读到读懂， 但是你如果真正去了解的话，它里面是非常的深奥，它里面是个宝藏，你去挖掘的时候，你发觉是挖掘不完的，挖掘不完的。我们有时候觉得好像哦，读了一卷书或者读了一段经节，我懂了。当你再去仔细去思想的时候，或者跟弟兄姊妹在讨论的时候，哎，发觉里面还有更多的东西。这就是圣经奥妙的地方，因为它是神的宝藏，真理的宝藏。所以我们要研究圣经，而且我发现说，你越研究圣经的时候，你越发觉懂得很少。我研究圣经好长一段时间了，当然我信主也不算太长了，我就1986年信主的，到现在20几年了是吧？我都没算信主到现在，但是我会发觉阅读好像很多东西自己都不懂的。我读神学读了好久了，其实的确读了很久，可能比各位都多读了一些，多读了几年了，但是里面非常的深奥。深奥不是说不相关的，而是深奥，你去深奥去了解的话，我发觉哇，神实在是太奇妙了，他的知识太伟大了。所以我们求我们毕生之力不能够完全明白，但是你越挖多少，你越得的收获越大。这个是圣经上的知识。释不真有一次他就讲了一个比喻，他说圣经的丰富啊，好像一个人进入一个洞穴里面，他手上拿着圣灵的火把火炬进入这个洞穴里面，洞穴是黑暗的嘛，进去以后到第一个房间，第一个室，哇，看到这个墙壁是银的，天花板是银的，都是银块造的，然后天花板呢还有一些金边呢，所以亮丽夺目。所以这个是这个人第一次进到这个房间的时候看到的，哇，太棒了，这个神的恩典，神的真理啊，实在太丰富了。但是还不够，慢一点，再进去，前面还有呢，再进入第二个房间，哇，这个墙壁、天花板、这个地板全部都是黄金金金造的，亮丽夺目，哇，这不得了，这太棒了，这个整个光的反照啊，真是让人好像是在一个白日里面，哇，太棒了，神的真理就是这样子吗？还不够，再进入第三个房间，有玛瑙，红玛瑙，有翡翠，有绿玛瑙，有各式各样水苍玉，这些的宝石呢，因为经过这个火焰一照，整个反射出来，辉煌美丽啊，真是美丽非常，真是太奥妙了，真是太奥妙了。这个他是用这样子来表达神的真理的奥妙，让我们可以应该毕生去追寻，不停止，因为神要把最好的给我们，他把他的真理完全赐给我们，只要我们靠着圣灵一步一步用心的去研究去了解，他又把这些美丽的东西一步步向我们启示出来，让我们可以欣赏。那这是神的给我们的这个圣经，宝贵的圣经，宝贵的知识。那第二部分就是讲到说经历，我们应该有经历的。这个知识呢是头脑上的东西，了解上的，但实际上呢，在圣经上很多时候讲到的是经历。你真正能够经历了这个知识是最可贵的，这是经历的知识。比方说神说神赦免人的一切的罪孽，人的一切的过犯，你只要求告神，神就赦免了。我们真正的了解神是赦罪的神，是有赦免的神，但是我们自己真正的领受到体会到他的赦免，那这是经历上的，一个是了解，一个是经历上去体会。所以这两方面都很重要。我们华人呢，我想可能提一下，可能对研究圣经呢，学习圣经呢，可能有一些 有一些负面的看法，有的人啊，有些负面的看法，觉得研究圣经呢，可能让人知识太大了，结果就灵性上会后退。这个所谓的反智，智慧的智，反智思想，不要读太多这个圣经深说，不要研究太多神学，神学研究多了话，到最后你看看都变成灵性后退了。其实这是不正确的看法，不正确的看法。圣经不会让你越读越灵性倒退，让人灵性倒退的一个原因是没有跟主持续有那个亲密的关系。因为神就是要借着圣经，借着他的话语，借着你的了解来改变，来更新我们。为什么那么多的圣经学者他在研究圣经？为什么？因为就是刚才所讲的圣经的知识，当你越研究的时候你越会明白，当你越明白的时候，这个所了解的知识因为圣灵的帮助和感动能够改变我们，这就叫经历。所以圣经知识跟经历联合在一起，这个人不会灵性后退的，只会灵性增加的。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们能够在圣经的知识上面继续的精进学习，永远觉得自己不够，需要去多了解，哪怕你只有一点点时间，花时间去做灵修，去了解，去明白神所给我们的这个宝贵的圣经。那我是在神学院任教的，我教圣经也蛮长一段时间了，好几年了。在神学院里面开的这些课程，其实都是对弟兄姊妹对认识真理上有很大的帮助，很多人从这个学习当中得了帮助。有位弟兄曾经跟我说，他说他当时没有到神学院修课程啊，但是他的教会们很愿意服侍。有一次反宣队呢，他就跟一两位弟兄一起去服侍，他发现其中有位弟兄才刚刚加入不久，但是在侍奉上面就非常的纯熟，讲道啊，带主日学啊，都让他觉得很惊讶啊，你那么短时间你怎么会有这样的一种在灵性上在教导上面能够有这样的一种成果。这位弟兄跟他说我到神学院修课修了几个学期，那在这个修课当中呢，我做作业，上听课，然后写作业，写报告。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不但了解了，而且实际上呢，我就在写报告的时候，我就写我的奖章，写我可以，在组织学或是在一般分享的时候我可以用的，就是因为这几堂课的训练。他现在不一样了。那这位弟兄听到是这样，他说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也要去修课。所以他后来就是一直到神学院修课，不但修一门两门而已，而是都是超过他可以修的，修了四门五门。他得到了学习的好处，因为这个知识呢不是这个头脑上的，而是实际上可以用的。所以我也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有时间，有时候说有时间呢是客气的，希望大家能够抽时间来学习。当然我在工人神学院，大家如果有心学习的话，我特别支持啊，建议大家能够到工人神学院来学习。当然你如果去其他神学院也可以啊，只要你发觉这个课程对你有帮助，你就可以去学习。因为主要是你要侍奉主嘛，侍奉主就要装备啊，如果有这些的学习的，修这些课程的话呢，对大家在侍奉上会有帮助的，一定会有帮助的。所以我很鼓励大家能够去修课。讲到知识， 我想跳一下，我就讲到这个爱好了，啊，讲到爱。第七讲到说要有爱弟兄的心，爱弟兄的心，这里用的爱是菲拉铁菲 ，Philadelphia， 大家知道菲拉铁菲 ，Philadelphia 这个就是爱弟兄的爱的意思。这个弟兄的爱呢，这个字啊，这个希腊文，这个字呢，是讲到一种亲热的，一种友谊的爱。就我们弟兄之间弟兄姊妹之间的那种爱哈，友谊的很亲热的亲切的爱，那当然我们弟兄姊妹当中会有这种爱了，让人感到很温暖啊，为什么？因为我们相同的生命嘛，当然就自然有这种生命的流露啊，很自然的。你知道某些人是弟兄，某些人是姐妹的话，你对他有特别的感受，就因为我们都是属神的儿女，我们都是有同样的生命。虽然在某些认识上不完全一样，但是我们有同样的生命，就有那种自然的弟兄之爱的感觉在。那何况我们在教会当中大家都熟悉，更有这种感觉了。这是弟兄之爱，但是这个爱呢是有些限制。这个限制是什么？就是说因为是讲得到感觉上的，讲到这个彼此之间的互相的回应。如果有人对我冷冰冰的话，讲到弟兄之爱的话，我可能就不会回应了，对不对？我如果对人很热情，结果对方回应还是冷冰冰的，那下次我大概就不会再去那个了。这是弟兄之爱了，因为他是需要回应的，彼此之间的嘛。所以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之间有这样子的爱。第八样是讲的是什么？是加上爱众人的心。其实那个众人的心是加上去的，那个字就是 agape 了，大家知道 agape 有时候翻译叫神性的爱，但是我想这个字呢，很多时候它要集中到了，重点是什么？重点是讲到这个爱呢是一种意志上的，有的经文翻译做牺牲的爱、无私的爱，牺牲、无私，这牵涉到意志的问题。这种的爱不是针对对象而有的，不是针对对象的反应而有的，就是因为你是用意志去爱。既然用意志去爱的话呢，对方到底给你什么样的反应，这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对方的好处不好处也不在考虑范围之内，这个是定义决定的去爱。这就像父母爱子女啊，父母爱子女是这种爱。有些子女是很悖逆的，很调皮的，很淘气的，虽然伤父母的心，但是父母还是爱他，是这种爱。神对我们爱就是这种爱，阿嘎佩，不是我们可爱，不是我们值得爱，只不过神定义要爱我们，这是一种意志的爱。我们需要这种爱，这就是哥林多前书所讲的爱，就是三章所讲的爱。我们在教会里面这两种爱都要有，一个是弟兄的爱，一个是神性的爱，阿嘎佩。弟兄之爱是讲到有在一起有彼此的热情，我们在一起不要冷冰冰的嘛，当然还有些热情嘛，是不是？都要弟兄的爱，但是当别人冷冰冰的时候，你还是用阿嘎佩去爱他了。这种爱大家知道哥林多前书三章那边所讲的啊，是永不止息的啊！你不会因为对方这样你就不爱他了。我们需要这个，所以彼得在这里强调这个。这几个我们只讲了八个，我们只讲了三个，大概讲三个啊。其他的我想大家去体会了啊，体会。但是我要讲一个结果，就是第八到第十一节所讲的结果。我们如果分外的殷勤在这几样充充足足的都有的话，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结果子。所以假如说我们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我们会结果子，这就有果子呈现了，呈现给主了。我们不会贫瘠的生命结不出生命的果子来，如果是这样的话，到时候我们就很羞愧了。 但是我们如果有的话，我们就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国，在第十一章讲十一节讲的，我们要丰富到主那个地方去，不是像开始的时候和乞丐那样子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瞎眼的，我们到那里是丰丰富富的进去，因为我们得到了这几样。在这里还有一个很显的提醒，如果是这样子，如果是没有的话呢，第九节说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到了洁净。就是说什么叫忘了旧日的罪得到洁净，就是说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得救了没有，或者他糊涂，他忘了自己已经得救了。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子？他这里讲洁净，就已经得了洁净。我可以用个比方，一个小孩子，很小啊，三四岁，两三岁，在外面跑一圈脏了，衣服玩脏了，妈妈把它放到浴缸里面洗干净了，洗干净了，给它穿上干净的衣服，没有注意，一转眼他又跑出去玩了，又弄脏了。妈妈当然说、哦、怎么搞又弄脏了、啊、小孩子他不知道他穿的是干净的衣服吗？所以他无所谓啊。我们大人应该知道了，长大了懂事知道了，我现在穿的是干净的衣服，我不要随便去弄脏它嘛。我做工的时候有做工的衣服，大家在家里面如果要做园艺的话，你可能用的是穿的是比较有的是做园艺的衣服，或是随便的衣服，上面可能都已经脏了，无所谓的。但是我如果穿一个干净的衣服，我就不会随便去弄，把它弄脏了。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你是穿的是干净的衣服嘛。同样的，我们如果知道自己的罪得到洁净了，我们穿的是一个干净的衣服，我们不会随便去把它弄脏了。那这句话就是说，我们如果不追求的话，我们不殷勤的话，可能我们对自己的救恩，我们的对自己已经得到洁净这个事情糊里糊涂的，正想说忘了。我们要有记性，这一节这一段就要提醒我们的记性，我们是属主的，我们的罪已经得到洁净了，我们要追求。属灵原则是你不进则退了，我们如果不追求的话就会倒退的，所以我们要持续的追求，免得到最后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不能交账。我们要求主施恩带领帮助我们，我们如果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我们这几样，这八样，我们好好的在主的面前来追求。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永远不会闪跌，走楼梯的时候不小心跌跤了。你可以爬起来没错，但是没面子，没面子，而且神会管教吧，神会管教了，他跟一条路你不走，你要跌跤哈。我们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啊！我们求主施恩，我们来祷告。恩主，我们到你面前，我们仰望你，我们知道我们不配，但是主你已经爱了我们，你把一切丰盛都赐给了我们，而且你应许我们，我们如果殷勤追求的话，你让我们能够得到更多丰富的恩典，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丰盛，好叫我们以后在你面前能够交账，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主耶稣基督的国。我们求主施恩带领帮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能够明白主你对他们的心意，你对他们的期望。愿主自己施恩，你圣灵感动引领帮助我们每一位，能够分外的殷勤，格外的殷勤来追求主你要赐给我们这一切属灵上的丰富。祷告祈求仰望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